立位记第26章逐节注解导读。你们不可做什么虚无的神像，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，也不可在你们的地上安什么暂成的石像，向他跪拜，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，敬我的圣所，我是耶和华。26至27章是整个立位记的总结，清楚地向人指出我们应当如何维持自己活在神的应许里。1至2节总结了律法的基本要求，是十诫前四条诫命的浓缩。1节不是指关于拜偶像，而是指不要效法世界，用拜偶像的方式来敬拜神，凭信心守安息日和存敬畏的心敬拜神，是神的百姓免受世界影响的最好方法。在主前20世纪的古代中东文明中，法律、条约通常以祝福和咒诅作为总结，并且咒诅多于祝福。神抚救当时的圣经读者，采用了他们熟悉的文学形式，这也成为摩西五经写作年代的内证。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，谨守我的诫命，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，叫地生出土产，田野的树木结果子。你们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，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，并且要吃得饱足，在你们的地上安然居住。第一个祝福是神将做百姓的供应。埃及的农业依靠尼罗河有规律的泛滥来灌溉土地，而迦南地是有山有谷、雨水滋润之地，没有适合灌溉的河流，收成完全依靠及时的秋雨和春雨，所以迦南人敬拜许多与下雨、风暴、丰饶有关的偶像。但神会负责做他百姓丰富的供应，百姓一年到头都能获得丰收。现代阳历的3、4月收大麦，5月收小麦，所以丰收的时候打粮食能一直打到8、9月摘葡萄的时候，而摘葡萄从8月开始，一直能摘到10、11月份秋雨降下，大小麦撒种的时候。你们若是呼召百姓在神面前做出正确的拣选，神的百姓若拣选了神的道路，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，遵行我的律例，谨守我的诫命，神就大大赐福，降下时雨，叫地生出土产，田野的树木结果子，使百姓不必为生计发愁。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，你们躺卧无人惊吓，我要叫恶兽从你们的地上熄灭，刀剑也必不经过你们的地。你们要追赶仇敌，他们必倒在你们刀下。你们5个人要追赶100人，100人要追赶10000人，仇敌必倒在你们刀下。第二个祝福是神将做百姓的平安和得胜。迦南地位于世界的十字路口，古代亚洲、非洲、欧洲的各大帝国经常经过迦南地彼此征战，顺道劫掠，只有神的保护才能使刀剑也必不经过你们的地。5个人要追赶100人，表明神的百姓之所以能得胜，不是因为人多，而是因为他们站在神那一边，神也站在他们中间。这就是遵行神话语所带出的祝福。我要眷顾你们，使你们生养众多，也要与你们坚定所立的约。 你们要吃陈粮，又因新粮挪开陈粮。第三个祝福是神将把百姓带回神起初的计划中，生养众多，神又使他们丰富到因新粮挪开陈粮，不必担心因生养众多而缺乏。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，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。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，我要做你们的神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，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仆。我也折断你们所负的轭，叫你们挺身而走。第四个祝福是神将永远住在百姓中间，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。原文的动词是未完成式，指将来的事情。此时会幕已经立起来了，因此神所指的帐幕不是指物质的会幕，而是指神与人的同在。神与人同在就是以马内利，这是神在拣选以色列人时所显明的永远旨意，并将应验在基督的道成肉身，最终成就在新天新地里。那时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先知以西结引用3-13节的祝福，预言将来国度的降临。神厌恶罪，但并不厌恶罪人。神的计划是在他所造的人身上恢复他的形象，并且住在他们中间。我要做你们的神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。而成全这个旨意的唯一途径，就是神要人得着基督的生命，才能真正遵行我的律例，谨守我的诫命。神应许要在你们中间行走，正如他在伊甸园中行走，表明我们是永生神的殿。就如神曾说，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，在他们中间来往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挺身而走，就是不再做奴仆，恢复人的尊严和自由。神带领百姓出埃及的目的，是要叫他们侍奉神。只有侍奉神的人，才能不再做人的奴仆、罪的奴仆，在应许之地得着安息。我们若满足于仅仅得救，却不按着神呼召去侍奉他，结果还是会回去再做生活的奴仆、工作的奴仆，无法进入安息。神在祝福的末了宣告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，表明恩典是白白赐下的。神的祝福不是对顺服的奖赏，而是根据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。人的好行为不能赚得祝福，神先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，然后才在西奈山颁布律法。因此，律法不是得救的条件，而是指示得救以后的人如何持续活在神的恩典里。你们若不听从我，不遵行我的诫命，厌弃我的律例，厌恶我的典章，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，背弃我的约，我待你们就要这样。我必命定惊惶，叫眼目干瘪，精神消耗的痨病、热病辖制你们，你们也要白白的撒种，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。我要向你们变脸，你们就要败在仇敌面前，恨恶你们的必辖管你们，无人追赶，你们却要逃跑。3-13节是神对顺服者的祝福， 14-46节是神对悖逆者的咒诅，而14-17节是第一步的追讨。14-46节咒诅的话远远多于3-13节祝福的话，因为这些咒诅是一步一步加重的，显明这些咒诅的目的是为了提醒人、保护人、挽回人。这些咒诅实际上是3-13节祝福的反面。人若不愿顺服神，不想要神的祝福，而倚靠自己，倚靠假神，面临的就是灾祸。神不需要特意降下灾祸，他只要收回祝福和保守，人便处于被罪污染的地和人之中，面临的就是灾祸。第14节的不遵行我的诫命，原文是不遵行我的一切诫命，表明百姓不是偶然犯罪，而是内心厌弃、厌恶神的律法，存心背弃所立的约，故意反对神，所以招来神的咒诅。第15节的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，原文是为了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，并非重复第14节。你们因这些事若还不听从我，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7倍惩罚你们。我必断绝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，又要使负你们的天如铁，宰你们的地如铜。你们要白白的劳力，因为你们的地不出土产，其上的树木也不结果子。18-20节是第二步的追讨。天如铁，地如铜的咒诅与天下时雨，地生出土产的祝福正好相反。惩罚原文是管教，表明神对他百姓的咒诅不但是公义的追讨，更是管教和挽回。神是公义的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。但神又是慈爱的，他是有怜悯、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。神不喜悦那死人之死，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。所以神对悖逆百姓的管教虽然一步一步加重，但每一步都给他们回头的机会，目的是为了挽回他们。败坏之先，人心骄傲。当人依靠势力的时候，就会显出骄傲。若神的百姓骄傲，神就会断绝他所依靠的势力，用让他白白的劳力来挽回他。若抵挡神的人骄傲，神会任凭他自取灭亡。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，不肯听从我，我就要按你们的罪加7倍降灾于你们。我也要打发野地的走兽到你们中间，抢吃你们的儿女，吞灭你们的牲畜，使你们的人数减少，道路荒凉。21-22节是第三步的追讨。反对原文意思是相反、对抗。打发野地的走兽到你们中间，与6-9节的祝福相反。你们因这些事若仍不改正归我，行事与我反对，我就要行事与你们反对，因你们的罪击打你们7次。我又要使刀剑临到你们，报复你们背约的仇，聚集你们在各城内，降瘟疫在你们中间，也必将你们交在仇敌的手中。我要折断你们的杖，就是断绝你们的粮。那时必有10个女人在一个炉子给你们烤饼，按分量称给你们，你们要吃也吃不饱。 23-26节是第四步的追讨。十个女人在一个炉子给你们烤饼，比喻粮食匮缺。从前用十个炉子做饭的地方，现在只需要一个炉子。你们因这一切的事，若不听从我，却行事与我反对，我就要发烈怒，行事与你们反对，又因你们的罪惩罚你们七次，并且你们要吃儿子的肉，也要吃女儿的肉。我又要毁坏你们的秋坛，砍下你们的日像，把你们的尸首扔在你们偶像的身上，我的心也必厌恶你们。我要使你们的诚意变为荒凉，使你们的众圣所成为荒场，我也不闻你们馨香的香气。我要使地成为荒场，住在其上的仇敌就因此诧异。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，我也要拔刀追赶你们，你们的地要成为荒场，你们的诚意要变为荒凉。以色列民若忽视了神所有的警告，仍然不听从，地要成为荒场。此事在北国贝鲁亚述、南国贝鲁巴比伦时应验。要吃儿子的肉，也要吃女儿的肉，形容被敌军围困、极端绝望和饥饿时的悲惨境况。秋坛指敬拜偶像的祭坛，日像指迦南人的香坛。尸首和偶像的身原文相同，把你们的尸首扔在你们偶像的身上，是讽刺以色列人敬拜的偶像不过是尸首，不但不能提供保护，反而被以色列人的尸首所砸倒。你们在仇敌之地居住的时候，你们的地荒凉，要享受众安息，正在那时候，地要歇息，享受安息。地多时为荒场，就要多时歇息。地这样歇息，是你们住在其上的安息年所不能得的。地要歇息，享受安息，是因以色列人没有守安息年而做出的补偿。人不让土地守安息年，是为了增加财富，结果连土地也失去了。后来以色列人被掳巴比伦70年，表明以色列人到那时可能累计有490年没有守安息年了，所以亏欠了70个安息年。至于你们剩下的人，我要使他们在仇敌之地心惊胆怯，叶子被风吹的响声要追赶他们，他们要逃避，像人逃避刀剑，无人追赶，却要跌倒。无人追赶，他们要彼此撞跌，像在刀剑之前，你们在仇敌面前也必站立不住。你们要在列邦中灭亡，仇敌之地要吞吃你们。你们剩下的人必因自己的罪孽和祖宗的罪孽，在仇敌之地消灭。27-39节是第五步的追讨。36-39节应验在犹太人最终被罗马帝国驱离应许之地，散在列邦中1800年。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，就是干犯我的那罪，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，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，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。那时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，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，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，与以撒所立的约，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并要纪念这地。他们离开这地，地在荒废无人的时候就要享受安息， 并且他们要服罪孽的刑罚，因为他们厌弃了我的典章，心中厌恶了我的律例。虽是这样，他们在仇敌之地，我却不厌弃他们，也不厌恶他们，将他们进行灭绝，也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，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。我却要为他们的缘故纪念我与他们先祖所立的约。他们的先祖是我在列邦人眼前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为要做他们的神，我是耶和华。神分五步施行越来越厉害的惩罚，却仍然不肯将他们进行灭绝，因为神绝不放弃他的拣选和计划。神的管教和对付是为了叫他的百姓能谦卑认识自己的愚昧，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，目的是要把神所拣选的人带回神的计划里，把人一个一个地挽回过来。无论是祝福还是咒诅，神都宣告我是耶和华，表明祝福和咒诅都是出自同一位公义和慈爱的神。祝福是他对良善的肯定，咒诅是他对邪恶的憎恶。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，神自己就是终极的道德标准，良善就是顺服神，邪恶就是悖逆神。而在外邦人的宗教里，干旱、下雨、野兽、疾病和战争都是由不同的偶像分别掌管，为了获得祝福避免咒诅，必须讨好各个分管的偶像。每个偶像的喜好、道德标准各不相同，所以外邦人的道德准则都是相对的、功利主义的，有奶便是娘。神在祝福和咒诅的结尾都宣告以色列是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表明祝福和咒诅都是根据神的救赎。祝福是神的应许，咒诅是为了成就神的应许。如果世人抵挡神，神会任凭他自取灭亡，但如果神的百姓悖逆神，神一定会用咒诅来管教挽回，因为信实的神纪念与雅各所立的约，与以撒所立的约，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。因此，神的祝福和咒诅都是实现他应许的途径，即使在神追讨最重的时候，在人感觉从此神不再理会我们的时候，只要我们的心谦卑了，神仍然用恩典宣告，我却不厌弃他们，也不厌恶他们，将他们进行灭绝，也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，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。这些律例、典章和法度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在西奈山借着摩西立的。神用立约的形式来宣告这些事，人可以不守约，但信实的神却不能不守约，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。他一面叫人看见在应许里的丰富，一面也叫人看见离开神的结果。神的百姓虽然也会犯罪，但神绝不厌弃他们，也不厌恶他们，将他们进行灭绝，而是用各样的方法把他们挽回过来，因为他是有怜悯、有恩典的神，他必要借着他所拣选的百姓成就对全人类的救赎计划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 千里等。